第九章结语。以对小说未来的预测来作结是种很诱人的做法。小说会变得更加写实，还是更加脱离现实？它是否会因电影的缘故而灭绝呢？诸如此类。预测不管是悲观还是乐观，总有些冠冕堂皇的意味，便于提供帮助，而且让人印象深刻，可我们却无权获得此种享受。我们既已拒绝接受过去的羁绊，也就无权从未来中获利。我们已经将过去200年间的小说家视若同时济济一堂，一同写作，受制于同样的情感，将属于他们时代的偶然事件统统倒进灵感的干锅中进行冶炼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的方法毕竟是健全合理的，对我们这样的伪学者而言是健全合理的。可是如此一来，我们就需得将未来200年的小说家同样视若济济于一堂，一同写作，他们题材上的变化将是天翻地覆的，可他们自身却仍旧会一如既往。我们也许能驾驭原子，我们也许能登上月球，我们也许已经消灭了或者强化了战争，我们也许已经掌握了动物的心理过程。即便如此，这一切也不过都是不足挂齿的小节，它们只属于历史，跟艺术了无关涉。历史会不断发展，艺术则亘古不变。不管有了多少新鲜玩意儿，未来的小说家也需得让他们统统经过创造性心灵的检验。即便有了些许改变，这个创造性心灵说到底仍是个古老的器官。话虽如此，毕竟还有一个问题跟我们讨论的主题息息相关，而且这个问题只有心理学家才能解答。不过我们也不妨冒险一问，创造性过程本身是否会变呢？那面心灵的镜子是否会附上一层全新的水银呢？换句话说，人性会不会变呢？让我们对这种可能性稍作考虑吧，我们也该这么放松一下了。听听老一辈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很有意思。有时候某人会满怀信心地说，人性亘古不易，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个原始的穴居人，文明云云啊，呸，绣花枕套而已，你改变不了现实。这是他在志得意满时的一套说法。当他老人家情绪低落，被年轻人弄得心焦，或是因念及自己人生中失败的方面，年轻人却能成功而感怀伤势时，他又会发表一番截然相反的观点，神秘兮兮地说，人性不同了呀，活了这么久，亲眼所见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，你得面对现实呀。他老人家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这两者间打转，一会儿说要面对现实，一会儿又拒绝改变现实。我呢，只想提出一种可能性，假若说人性确实会变，那也是因为个体改用了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缘故。到处都有人，总人数极少，不过颇有几位小说家侧身其中，正在试图这么做呢。不过每一种既定的制度和既得的利益集团都会反对这种探索。宗教组织、政府、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家庭都不会因之而获利，唯有在外部的阻力减弱的情况下，这种探索才能有所进展。这是历史给予它的制约。这些探索也许会失败，也许用于探究的工具无法对自身进行探究，也许如果真能进行探究的话，也就意味着想象性文学的终结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这正是 I.A. Richards 这位敏锐的探索者的观点。不管怎样，这种探索都会给小说带来变化， 甚至是爆炸性的变化。因为如果小说家看待自己的方式产生了变化，他看待小说人物的方式势必也会变，结果必然产生一种全新的揭示人性的体系。我全然不知自己以上的论点是否略似于某种哲学，甚或某些相互抵触的哲学观点。不过当我反观自己拥有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，并窥破自己的内心时，我看到了人类心灵的两种运动形式。一种是历史，规模宏大，浩浩荡荡的一路向前，却又单调乏味；另一种则旁逸斜出，却又怯怯羞羞。我们的系列讲座对这两种运动形式都未曾涉及。不提及历史，是因为它只不过将人们裹挟着一路向前，就像一列满载旅客的列车。对那种旁逸斜出的运动略过不提，则是因为它的运动实在太过缓慢和小心，在我们设定的那短短200年间，实在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当我们说人性不变，说不变的人性会迅速派生出一系列散文体虚构作品，并将50000字以上的虚构作品称为小说时，我们是当作不言自明的公理来说的。如果我们有能力或者有权利放宽视野，纵览人类以及人类存在以前的一切活动，我们也许就不能这样妄下断语了。这样一来，不论是对于旁逸斜出的缓慢运动，还是一批批乘客的迅速更迭，我们也许就都能洞若观火了。而小说的发展一词，也许就不再是个伪学术标签或者纯属技巧的琐碎小节，而真正变得重要起来，因为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发展变化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